我们刚才讲这些大家觉得受用吗？啊，其实我讲这些啊，就是为了释放我们的能量。错误之结你不一一的把它解开，你怎么可能释放出能量呢？所以我们讲说转到大圆满境界以后啊，是没有一点的错误之结啊，一丁点都没有，那才能真正的那种受用功夫才能体现出来啊。啊，那你但凡带一点我知我见啊，那这样的话这个结果就是这种结果了，你看吧，对不对？我认为的这种错觉啊，你没有觉照啊，没有观照的结果，嗯，没有觉照没有观照的结果，那就是陷入无限轮回啊，啊，陷入无限的轮回啊。如何觉知、觉察、觉悟？啊，一切皆是思维意识所致，保持全然的觉知，一切皆幻，破除无明。你看这个观音菩萨踩的这条龙啊，这条龙也是这个人的这个欲界性能量变化的，他把它提升起来，它可以变成龙啊，也可以变成其他的呀。就天上的神兽啊，都是这个性能量演化以后提升上去以后形成的啊，包括有的这个阿赖耶识里面的各种各样的动物，这些动物通过教化以后，它放下它那种贪嗔痴慢疑以后，这些动物它也会升级啊，能量升级变成神兽。所以我们在这个整合能量当中，为什么我们进阿赖耶识去呀、啊？别人要去找那些被压抑的鬼啊、压抑的魔啊，为什么要去找啊？因为就是他们就是因为错误之见所捆绑的不被我们认可的能量，所以就要去把他们找回来啊。有的能量啊堕得比较深，堕到地狱去了，那也得去把它找回来，嗯，也要去把它找回来，因为那地狱又是更可怕的、更自私自利的这种错误之见，然后对到那对应到那儿去的，所以我们要改变它，对吧？那么也要去把它找回来。那么这样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地藏菩萨要下地狱了。好，我们在座的敢下地狱吗？敢。对。对呀、啊。因为地狱也是自身所造嘛，对不对？嗯。如果说你的地狱众生比较多，那就向地藏菩萨学习啊，是到地狱空了我才成佛，哎、啊，地狱不空绝不成佛，是不是啊？如果你阿赖耶识里面有地狱这么一个层面的话，那不空你也不能成啊，哎，你也到那儿去把他们全部带出来啊。哎，为什么要把他带出来啊？因为众生的心中啊都存有真如佛性啊，他都能够起无边的智慧妙用啊，啊，无量的神变，你只要把他这种错误的知觉去掉了，他都能达到这样无量的神变。但是这个能力啊，当迷的时候， 这个能力呢没有了，但是它并没有完全消失，它只是潜藏的一种种子。比如说你有这个佛性，就像一个种子一样，但是如果得不到净化，这个心灵啊得不到净化，所谓的净化就是这些错误的知见不能够被清除，那么你这个如来佛性就显现不出来啊。这个错误之见就是真正的障碍如来佛性显现的根本烦恼啊，这错误的之见认知，我们就是被这错误的认知弄得我们有时候是导致在某种状态里面纠结，那么这样就难起妙用。所以每一个众生里面他都具佛性，但是他都用不了，用不了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没有真正的觉悟起来啊。他这个种子就好比没有遇到什么适当的土壤啊，没有得到足够的阳光啊水分啊，所以他没办法生根发芽，就难以结到什么绿树成荫的这种状态啊，花开结果的这种时候就不会来。他就是把这个佛性啊，这个菩提种子啊，把它慢慢的浇灌起来，把它培养起来。这个菩提种子是什么？这菩提种子就是没有任何知见，没有任何错误知见的这种纯真纯善的本性。我们就是培养这颗菩提种子，哎，佛的显现啊，都是从这个阿赖耶识的这种力量里面开脱锻炼而生的，没所有佛这个能力都是这样来的，都是在阿赖耶识里面啊开脱锻炼而生的，啊。你说你离开阿赖耶识怎么可能成佛呢？所以如来觉者啊，就隐藏在众生之中。那么这一幅图是什么？这幅图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画的一个叫规矩图啊，这个女娲护膝，对吧？一个拿龟，一个拿矩，然后下面是两条蛇搅在一起，这个蛇是在这个在它的肚脐眼以下这个部位，就代表本能中心。本能中心就是阿赖耶识里面的这些自私自利的秉性能量，它就用蛇来表示。然后它的胸部那儿就是有一个像心一样的，两个人合起来像一个心一样的，那就是情感中心啊，他们这个位置对应的就是情感中心。然后他们头部你看，头部一个拿龟一个拿矩啊，他就建立规矩和秩序，他建立起规矩和秩序，那么就是法界构成的原理。法界构成的原理就是有规矩，然后阿赖耶识的能量就是顺从这个规矩来表现，所以它这个地方表现的就是下半部分的本能中心的阿赖耶识的动物本能也好，性本能也好，你都按照我规划的理智中心的规矩来运行来表现。那么按照人世间的规矩嘛，就是仁义礼智信啊，那天上嘛就是十善啊，就是有这些规矩了。哎，那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圣者们古人们他所觉悟的显像，觉悟的显像。阿赖耶识啊，他是妄心为主，这种妄心一旦去除以后，他就能兴起这种佛的智慧。所以呢我们讲这个八识的清净 他就是要依这个佛法修行才能够得到。佛法修行就是去除知见，错误知见。所以为什么说叫佛为大医王，就是专门依你这个错误知见，你就有病的啊，有病的认知。所以你看那个贪嗔痴的痴，就是上面一个病，下面一个知啊，那有病的错误的认知就叫痴，就是贪嗔痴。所以佛就作为大医王，专来医你这种病，认知上的病啊。因为你有这样错误的认知，就有错误的行为，有错误的行为你就会造作，造作以后你就会有恶果。所以真正的缘起和真正解决的源头，就是从错误的认知上开始纠正。如果说你一个人打坐修行啊，你这个功课再精进，但是你的错误的认知没有纠正完，那你就在错误的基础上来修行，你知道吧？你有很多人他修行的指导思想，他的认知都是错误的嘛，对不对？他认知是错了嘛。所以事实上你看他非常精进，非常努力啊，但是事实上他是在错误的知见上努力。所以他在修行的时候，你看他是比谁都吃苦啊，比谁都付出啊，但是就是没有觉悟啊，对不对？他没办法觉悟啊，就是这种知见太多，我知我见太多啊。哎呀，这我知我见太多，你如果说顽固不化，你不把这个我知我见彻底的释放清除的话，多少阿僧祇劫你也修不成佛啊，对不对？所以执着于我知我见呢，这是很麻烦的。当一个人去除了错误知见以后，他就与天地大道合而为一，那这样他才真正能够心转万物啊，能变现万物啊，是吧？那到了这个境界，那才是超自然的嘛。你看这些麒麟，麒麟是九种能量构成的一个非常和谐吉祥的这个神兽，它是最典型的象征。所以在这个五行兽里面，麒麟居正首中央，是最祥瑞的一个兽。但是这个兽就是象征如何整合能量。你看它那个角是很凶狠的，那个老鹰的角，就是有一种啊非常傲慢非常凶杀的能量，它就会显老鹰像，它投胎为老鹰啊。你看那个眼睛啊，就是那种阴邪邪的那个鬼的能量，那个角就是龙的角，是不是啊？你看他身上那个鳞就是鱼的鳞，所以他这个整个他身上是有九种这种能量，然后把它整合成这样一个非常吉祥的神兽，哎，非常吉祥的神兽。那么它的九种能量，它只是一种象征，实际上不止九种啊，实际上不止九种，因为我们用九这个数据是个最大的数据嘛，所以说啊，我用九种能量组合成一个麒麟，它有可能是八万四千种能量组合的，也有可能，因为你这个瓦拉西市里面这些不好的能量啊，你都全部把它整合成一个统一的和谐的形象，那就叫麒麟了，对不对？那就是最吉祥的了，那就整合起来那是最吉祥的了，是吧？所以他基本上就是把这各种邪恶的能量、没有被爱的能量、骄傲的能量、邪要的能量、各种各样的能量，他就把它们整合起来。整合起来以后，他统一写的是一个非常温和的像，而且它里面没有任何冲突，没有任何冲突。哎，所以你从这个麒麟像啊，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观音菩萨 可以有那么多的一变化身。观音菩萨他只是把那些所有能量整合在一起以后，他全部把它整合成一种庞大的一个和谐体了以后，那么他那个魔的能量在不在？他也在呀。所以他遇到魔王的时候，他把这部能量一调出来，那就是个魔，比你还要威风。为什么？因为他的背后还有巨大的善的能量支撑啊。所以你那魔再厉害，观菩萨一写魔像，你就马上就跪下来。为什么？你没他厉害啊。因为他不只是整合了魔的能量，他自己善的能量他也整合在背后，所以他遇见那个魔的时候，他马上就一下子就写魔像，然后背后巨大的善的能量作为加持，然后让人感觉到这种力量，你能感受吗？如果他遇到那些善的生命的时候，他马上魔的能量退到后面，善能量马上现前，然后你一看那种祥和，那种美妙，同时那背后那种威严让你不敢冒犯。他为什么能够感觉到一种威严感呢？因为他后面有魔的能量在那儿支撑着，所以他遇见那种妖邪邪恶的鬼呀、啊，一些大鬼王啊，观音菩萨马上把我的鬼调出来，一调出来，你看你那鬼有像我这么凶吗？你那个獠牙有没有我的獠牙那么长啊？同时，他背后还有佛菩萨的能量，还有魔的能量加持这个鬼，所以他自然这个鬼王就是大鬼王啊。所以为什么观音菩萨在哪个地方写任何像，他们都要跪拜？因为他把这些能量整合成这样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为什么反复强调，能量绝对不能压抑，不能消灭，一定要整合啊。你只要去压抑这个能量，那你变现你将来能量就没那么强大。那你说我要把能量消灭，那个不好的能量我要把它灭掉，我要把它灭掉，那你灭掉的时候，你就成为就是个孤寡寡人呢，走到哪里就啥能量都没有，是不是啊？有的人说，哎呀，我这里有个色恶的能量，冒蛇的念头，我把它灭掉，把它解体了，那你解吧。如果你阿赖耶识里面全是好色鬼，你就全部解体完了，最后阿赖耶识啥都没有。那你就成佛了，以后也是孤家寡人，谁跟你两个玩啊？所以不能用这种错误的方式来修行啊。因为为什么反复讲这一点，就是因为我了解太多修行人了，都是用这种方式，要么就是压制，用定功奢摩他行定住你，你奢摩他行定住他，他无非就是他不能反抗你嘛，但是这个能量你也没得到啊，对不对？你也没得到这个能量，你除非是把那个能量打来关起了，就像那个监狱把那个罪犯拿来关起了，监狱他们跑不出来干坏事，但是你也享受不到他们这个能量去创造成果啊。是不是啊？你怎么能享受到啊？享受不到呢。所以并不是说你要去一定要采取这些极端的手法去对待能量，你要像这些图学习，其实这些图啊就是告诉我们修行的方法，修行的方法就是整个能量，不管是鬼的能量、魔的能量、妖的能量，通通一点都不舍掉，全部把它整合。那这个有啥嘛，对不对？所以你们把这个道理搞明白了，你们以后去阿赖耶识看见那些丑陋无比的鬼，你都可以包住亲了，没关系啊，你不要嫌他丑，更不要害怕他。哎，不更不要害怕他，你去亲他，又爱他，他就归顺你了。一归顺你，能量就增强。如果他不归顺你的话，你的能量不仅不增强，你的能量还被他消耗掉。哎，他还要给你消耗掉。所以我们所讲的聚集能量就是整合。哎，整合就是聚集能量。啊，并不是说那种有错误的那些什么精精怪怪啊，去偷人家精啊，偷人家蛋啊，那种方式，那个叫什么整合能量啊，是个小偷而已，对不对？那叫什么整合能量啊，那不叫整合能量。所以他们不管怎么样，一天到晚去偷精，偷人家蛋，偷人家精，最后他还是个小妖，也没什么本事啊，对不对？因为他不懂得整合能量的方式，不懂得整合能量的方式，所以这个都是错误的啊，都是这些都是 很笨的啊，都是很笨的。所以我们这个转世成智，就是把这些能量、这些众生，把它教聪明，让他们觉悟，这个叫度众生呢。度众生实质上就是度自己的众生。啊，我看了有一次，我看那个《弥勒日巴》有一个什么故事，有看到他一个片段的故事，他说我把我的地狱众生全部都度完了。啊，魔啊妖啊就全部渡光了。哎，说那弥勒日巴这么厉害，把地狱众生都渡光了，实际上他就是渡自己的地狱众生，他是渡自己的魔。每一个成佛的人都是渡自己的地狱众生，渡自己的东西。哎，所以你的地狱空了，你就成佛了，你的地狱没空，你就成不了佛。哎，就这么简单。那都是渡你自己的地狱众生，渡你自己的魔，渡你的妖，渡你的鬼。哎，包括我们讲的六道轮回里面的三恶道都在阿赖耶识里面，那你说你渡哪里啊？不就渡自己的三恶道吗？渡自己被打压了，没有跟他爱，没有跟他尊重，没有让他觉悟的这些众生吗？所以真正渡众生，不是一天到晚叫你在外面去渡谁呀、啊？好多人说我在度众生呢、啊，一天到晚跑东跑西跑，哦，交鼻烂恶，我在度众生。哎呀，好多就是搞不清楚什么叫度众生，自己都还没度，你度谁呀、啊？那很多人就到处去弘法呀、啊，这样去就很执着于他修的那个法门呐、啊，一天到晚去拉帮结派的，你在皈依我的老师啊，哎呀，然后壮大队伍啊，一天到晚他说我在度众生。你那真叫度众生吗？那是拉帮结合而已啊！你度了啥众生呢、啊？你阿耶识里面还一团糟呢，对不对？所以派遍这些互相争啊，我那师父最高啊，怎么样怎么样？看见一个人都要叫他去皈依我的老师，他这然后一皈依，以他老师作为旗号，然后把一大帮人绑在那里，寺院里面就开始做生意了。那就是搞这种名堂而已嘛，你哪里是度众生嘛？但是他也不是打着度众生的旗号嘛。你度众生了吗？你怎么度嘛？度众生就度阿耶识里面啊，怎么可能度嘛？你度谁嘛？很多人很执着啊，我要去搞传统文化，我要去度众生，你度啥众生呢、啊？我看有些传统文化老师自己心理问题还很大呢。你度啥众生呢、啊？是不是？所以这些都是自欺欺人的方法，哎，自欺欺人的方法，这就是错误的知见嘛，这个叫迷众嘛，迷众嘛。还有一些老师啊，他为了聚到一大批徒弟啊，为了实现自己的欲望啊，也叫他徒弟，你跟我去度众生去，啊，把他们给我拉来，我在这儿听课，那个叫度众生吗？对不对？那叫度众生来才怪。所以这些都是变相的欲望表达，变相的欲望表达，变相的控制欲在作怪，哎，都是变相的，对不对？我看有的传统老师名气很大，开一个会几万人，但是我看那个眼神那个脸，就他就没有释放，他就没有释放，名气虽然大得不得了，但我一看看看那个录像里面那个脸，我就知道他在什么状态上。那里面充满无数的僵化的固化的认知，他一整天忙个不迭的在度众生呢，对不对？奔波啊，到处在找，哎呦，到处请啊，哎呀，这个就叫度众生吗？所以说啊，不要这么迷啊，没有，所有的众生都在阿赖耶识里面。啊，你不把阿赖耶识的问题解决了，你在外面去度吧，对啊。所以我也没有太主张大家说，哎呀，一天听到一点道理就赶快去办道德讲堂度众生去，我从来没有这个观点。哎，我从来没有这个观点。啊，你看这个凤凰也是高能量，啊，一般的比较愤怒的人呐、啊，可以以欲火，可以凤凰浴火的相来修。脾气暴躁的人，他是带火的， 一般脾气暴躁的人，他在阿赖耶识里面就是一场熊熊燃烧的火。那么这种呢，他把这个火一旦以火凤凰为这个意象去叫它变，那么他就一下子整合成凤凰这个神兽了。哎，所以这里面阿赖耶识里面各种各样能量怎么样整合啊，怎么样弄啊，怎么样才能够把它们转化呀？这个到明天我都会跟大家讲的。哎，我会跟你们讲，讲了以后你进阿赖耶识里面去，一个一个众生去度。哎，是啊，那个才是最直接的。哎，那不是说。那不是说你跑到外面去读，阿赖耶识里面去读，又不花时间，又不浪费工程，你上你的班，回来以后进阿赖耶识去读一读就行了，那多简单的事儿，哎，是不是啊？那不是说，哎呦，我要出家，我不然没时间读众生。那你出家，你天下13亿众生，你也读不了几个，对不对呢？那你说你出家也读不了几个。他不是说你出家去度多少人，是你阿赖耶识走人，对对。但是我们弘法就是说，我们叫度己度人，就是说你真正把自己解决了，那么你可以去弘法呀，可以去启发众生啊。但是那个时候你不会把众生带偏了啊，因为你都明理了，不会带偏。但是你自己都还没有觉悟成佛，然后你就急不可待的想要去度众生，那你就会带一大群人，带着跟你一起跳爷，对不对？啊，哎，叫你跟他一起跳，反正要死就大家一起死，对不对？那就这样，你就这样，就也是一种因果，对吧？你看这个后面这个图里面这些这个图的能量多和谐啊，对吧？它能量多和谐啊，这能量，你说这画的这个图啊，你看坐在莲花上，那整个一个跟人的反映出来的神态就是那么和谐啊，那么美。你包括我们有时候在佛像里面看到一些菩萨像，他有同时写几个像啊，前面一个像啊只有那么祥和美了，后面一个像呢就又凶神恶煞的，对吧？哈，好像观音菩萨也有这样一个，有的庙子上也看到观音菩萨写这个像了哈，前面看到那么美，后面又写一个很凶的像，其实他都在点化人啊，这个都是在整合能量啊。啊，我们说保持四种正思维，哎，保持四种正思维，这四种正思维我在《圆觉经》里面都讲过了，啊，这四种正思维，哎，你要怎么保持四种正思维，然后才能够真正的让自己解脱出来，嗯，看这一期呢。我觉得呢，真正的正思维啊，我也把那都讲了，就是那种纯净纯善的菩提心啊，纯净纯善的菩提心。嗯，我们讲这个阿赖耶识，要对阿赖耶识充分的认知，阿赖耶识里面的不管它怎么样的一种变化成各种各样形象能量也好啊，把哪怕就是地狱里面的各种各样的能量也好，我们因为长期啊对阿赖耶识的能量的这种认知啊，老是有偏见，老是采取一种认知来对那些不好的美不那个很丑陋的现象，老是进行一种坚决的排斥和打压，所以我们阿赖耶识里面就有很多这些东西，代表邪恶啊，代表丑陋啊，代表什么贪婪啊，代表嗔啊恨啊慢啊，代表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些能量，这些能量想要跟我们打交道的时候都没机会打交道，所以有时候他就通过做梦来跟我们打交道 啊，有时候我们会通过梦，所以我就说大家也要学会对梦的这种解读，对梦的理解，是因为平时你对各种各样的能量压抑的太凶了，那么它达到一定程度以后，这种能量实在受不了的时候，它会想办法来上访，它会想办法来上访，那么想办法来上访的就是来跟你做个梦啊，跟你做个梦，我现在很痛苦啊，那个梦的意象啊很丑，就代表说他就说我现在就是这种状况，我就待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事实上就是告诉你我这个能量目前的状况就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有一些知觉啊，有一些东西啊很强大的后天理智对他的这种打压，所以很多能量他在梦里面他都有象征性的手段出现，对吧，他不会以直接的形象出现，他以直接形象出现马上就被你这种直接把它闭屏了，不允许他表现。所以这个梦啊，有时候为了跟你这个三界主宰者的玉皇大帝通报一下民情，他们的挖空心思怎么掩盖自己的动机，怎么化妆才能经过你那些天门神的审查，然后他们才有机会来跟你两个说一下话，说了以后呢你又听不懂，然后呢又搞得他们郁闷，很多梦就是这样的吗？他要经过你的十善心所的审查是很困难的，很困难的。所以这个在好像那个叫什么讲那个梦的那个解梦大师叫什么来的，弗洛伊德他也发现这个秘密了，好多梦是伪装而来的啊，伪装而来的，他也发现了，说好像是为了逃避良知的审查，所以他们会伪装而来。但是弗洛伊德不知道这些是能量来上访，因为你是玉皇大帝啊，你高高在上啊，因为你称为你内乾坤的主宰者呀，所以内乾坤的主宰者在阿赖耶识里面无量的众生长期有约无处生呢、啊。但是你那个四善心所里面对应的这些天兵天将那把守那么严啊，这样的话他们上不来，上不来以后他们又压抑的恼火，他们有民情找不到书，那么这个时候他怎么办，他就只好在那野究，我们现在要去跟我们这个三界的玉皇大帝，然后去跟他反映一下我们的痛苦和心声，那么他说你去反映嘛，你反映那十善心所那些人在那挡住了呢，不符合他们标准，我们门都进不了，那他们就商量啊，我们要怎么掩变，我们怎么样掩盖动机，我们要变成什么，这样巧妙的把我的心声透露跟三界的玉皇大帝，他认为玉皇大帝是圣主明君，只要我把异地把我的这种意图巧妙的告诉他，他就会来为我们伸冤做主，他们就这样单纯这么想，所以他们经过很复杂的过程，在那商量啊，在那演戏啊，演了以后，他说今天晚上我们就准备去跟他做这个梦去了。然后为了隐藏动机，他就用各种象征物来掩盖自己的真实目的，然后把这个梦一给你做完了以后，又被四煞星所赶走了。四煞星所把他赶走以后，他们在那等玉皇大帝下旨。玉皇大帝找人说，妈的，我老子做了个梦，搞不清楚啥子回事，一下子又把他置之度外了。所以你那些众生的想法永远得不到冤，得不到生，就这个道理，就是有审查制度嘛。所以弗洛伊德就发现了，发现什么啊，发现这个梦必须要各种各样的巧妙的伪装他才能表达出来，为什么啊，他觉得有道德良知的审查制度，这个弗洛伊德说有道德良知的审查制度，所以他们不得不想各种花样出来跟你变化梦境。那其实上这些众生还是用心良苦的，所以我们对梦的歪曲和不理解，导致阿赖耶识大量的众生的怨恨更聚越大，这误解越大，因为他想象你这个玉皇大帝应该是公正严明的，对不对？那很多他进不到你的身啊，对不对，还上不来呀、啊、你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根深法器，但是阿赖耶识有那么巨大能量，他们有多少机会来接到你啊，你说我们在座有多少人接到习近平的啊，你几个啊，没有吗，很难的嘛，对不对，你不要小看 哦，好像你这个东西，你就是一个肉身的主宰者。那肉身的主宰者，那个无际无边的阿赖耶识里面众生，他要进你的肉身多来啊！你的肉身就是一个宫殿，道家就认为这个肉身就是个宝殿，就是座庙；佛家也认为它是个宫殿。那你说，一般的众生能进你这个宫殿吗？对不对？进不来嘛，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对待梦啊，就应该有一个，所以我要教这些玉皇大帝们懂得怎么样解梦，对不对？教他们怎么解梦，教他们知道这个梦的颜色代表什么啊，里面的象征怎么样，怎么回事啊，然后他表达什么样情绪啊等等，对不对？这样以后你才会知道啊，哦，原来他们老百姓在跟我输送什么，对不对？来反映什么，对不对？因为我们十善心所，我们有十一个善心所，善心所只是为了保证我们的这种良性的理智次序，不违背这种固定相对稳定的幻象的法界乾坤，是不是啊？这样的一个秩序不违背它而已嘛。但是它有利也有弊啊，对不对？你说你跟一些，你比如说你接受上访的政策，那么你颁布了一政策，说哪些情况下可以上访，哪些情况不可上访，那下面自行的人他也会觉得为了少麻烦，他可能就会把这个制度又更严格一点，对不对？更严格一点，他发现你上访来了以后更增加麻烦，所以他会把那个上访制度又更进一步的压缩，以后就层层形成防壁。所以你不要看小看这个善心所啊，善心所它也有利也有弊的，对不对？所以很多东西要靠什么弥补啊，就是要靠我们知道阿赖耶识的本能，这些意象的含义以后，我们才能够回过头来去慢慢去整合他们，慢慢去整合他们。所以做梦是很重要的，所以有时候梦里面他采用的手法都多种多样，有的是用找借口的事情，找借口啊，他就找一个借口，因为说他不找借口的话，十善心所不让他进来啊，对不对？对不对啊？他就这样来。比如说我看网上有一个梦是怎么说的呢，就是说有一个女生啊，她梦到有一个人啊满身伤痕啊躺在这个病床上啊，然后她那个脚啊又细又长啊，然后这个时候啊她不顾一切的就进到医院里面去，进到这个病床里面去，一下子抓住这个病人的手啊，抓住他的手就不放啊，握住他的手啊。那么这个时候你说他为什么做这个梦呢？为什么做个梦啊？为什么就跑到医院里面去抓住一个病人，而且急不可待的，哗一下子急不可待的心情，马上推开医院的门，然后去抓着那个病人的手抓住呢，是吧？他为什么这么急不可待呢？那么在这，我看那个网上里面那个解梦的人就跟他说，就说问他你为什么做梦，他就说他刚刚前一天呢、啊，他有一个亲戚就病了，有一个亲戚病了就躺在病床上，那么这个医生呢就不允许他进门，为什么呢？因为怕你带细菌啊，有感染啊，他就只能在门外看。他在门外看了这个病人一眼，就看到他那个脚啊又细又长。那么他这个意象啊就被阿赖耶识里面有一些众生利用了，就利用了。哇，现在我们要跟他伸张我们的意思，要表达我们的意图，我现在就利用他昨天看了这个病人的又细又长的这个手，然后我们来跟他做个梦，然后我要去冲进去抓住这个人的手。他就说要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他们要表达的意图。他表达的意图是什么呢？他真正表达意思是他暗恋上了一个男生，他暗恋到一个男生呢，他很想跟他打招呼啊，很想跟他两个去打交道啊，很想跟他发生这种关系啊，但是他觉得我一个女生怎么好意思呢、啊、怎么能主动呢、啊、所以他越压抑越这个愿望越强，越压抑愿望越强， 然后形成一个巨大的能量冲突在阿拉耶识里面。所以阿拉耶识里面这些能量啊，就一直没地方表现，怎么样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跟这个男的，我把这个语言接得上。所以他就想啊，他就心里面就阿拉耶识里面这些主意就想出来。他说，如果说这个人病了就好了，啊，这个病人病了，我就有理由了，我就探望病人嘛。啊，如果说我爱的这个人病了，像我这个亲戚一样的病在床上的话，那我保证不顾一切的去抓住他的手机安慰他。那这个时候我就不存在我女生主动不好意思了，我是来看病人的嘛。他就是这种心态的反应，所以他才做了这个梦。你说他就是找了一个理由啊，找了一种借口啊，是不是啊？在病床上啊，然后就去想象中，当然就去抓住这个人了。其实当然你做这个梦的时候，那个懂心理学的人就说了，你是不是爱上一个男生了？你是不是爱上了？这没办法启齿，你希望这个男生病了，你好去看他。嗯，马上就跟他把秘密掏出来了，对不对？他基本上这梦他就是掩盖了嘛，他就是找借口啊，找理由啊，用这种方式。还有是影射和双关了、啊，双关的意思啊，啊，他表面上跟你说是这一件事，实际上他跟你说的是另外一件事。他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也目的也是为了躲避这个善心所和道德良知审查。虽然你在睡觉了，但是阿拉耶识里面的道德良知的这些善心所他们还没有睡觉啊，他们还在审查阿拉耶识里面这些老百姓的活动情况啊。然后这些老百姓已经聚集在一起了，准备在那演一场戏，他就要看你演的是什么戏啊。他在那演的戏他就知道了，我这样演的是这个事，这场戏他以梦的形式在那演。然后你呢，你就知道了，你在梦中就梦到这个梦境了。然后他演这个戏的目的就是什么？目的好像这个事是为了让世上亲所说，哎呀，这个事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不要制止他们也了。那、这老百姓也的就是他今天遇到的某件事情而已啊，啊，那么他们就不阻挡他，然后他们就拼命的在梦里面也啊也也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你另外一个意思。所以他有时候就那意识基金里面的众生意图啊，他因为他也是很为难的，所以他表面上跟你说一个意思，但是他。里面又深藏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话里有话，就是他有梦啊，就是梦里面经常表现的就是话里有话，对吧？比如说有些人睡觉啊，他睡吃那个邪的东西，那结果呢，他梦到喝水，那你说这个看起来没有什么稀奇的，但是如果你分析下来以后，真的只是喝水吗？为什么？他就觉得你今天早上，你今天中午啊，晚上你吃了又有一个菜，这个菜啊，你说很比较邪啊，这个邪，你说这个邪盐巴放的太多了。那这个时候，他里面有一群众生就听到了，哇，他说有一个邪，那我们好好利用这个邪的意象，我来表达一下我们某种渴望。实际上，他这个里面喝水的意象，就是说我们这一群人有一种渴望，想要向你表达。但是他也不能说我的渴望是什么，比如说我现在很渴望跟邻居的某个大嫂睡一觉，但是他又不能说直接说啊，他一说了以后，那个善心所良知道德就不允许他也啊，然后但是他又要表达我有渴望，我有渴望，然后怎么办呢？他就说你今天晚上不是吃得很咸吗？那梦里面他就跟你演一个我喝水，我现在很渴啊，很渴了，我喝水。可能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实际上他表达的就是说我就是想跟那大嫂两个那个那么回事，我就有这个渴望。他这种渴望平时他也表达了，他可能看到这个大嫂啊长得这么好看啦、啊，他老是对他有这样非分之想，那非分之想，但是非分之想老是经不过道德良知的审查、啊、但是他的渴望是真实存在的啊，但是他抓住机会他就表达，是不是啊？你说他这个东西，你说这个是不是啊？那就是说这个东西都是很有意思的、啊、他们会引出一语双关呢、啊，这一语双关、啊，他表达内在有某种渴望。那你说这，你说如果你知道他内在这个能量就是想跟邻居大嫂睡一觉，那你说你要满足他吗？肯定不能满足他，但是你要去释放他这个情节，你为什么要和他睡这一觉呢？你的动机是什么呢？你就要抓住他，慢慢去跟他释放他这个想法，是不 释放他的想法，那你才能够把他救出来啊，对不对？所以这个这里面的这些情况啊，它是就是很复杂的，他会隐藏过程来，但是一般隐藏的都是他觉得见不得人的事情，所以基本上隐藏意向的，那你都能大概都能分析得出来。一般的什么好色呀这些，他都觉得应该隐藏，那觉得太可耻了。因为这良知道德在这儿围着的呢，所以一般呢，像弗洛伊德说，凡是做了性的这种梦啊，通通都是象征手法啊，都是象征手法，他就是要掩盖，但是他又是最强大的需求。所以弗洛伊德就说，几乎所有大干大量的梦，弗洛伊德他就很执着，他把所有梦都解读成是性的渴望，但也不完全是，有些梦是你的超灵跟你演化的，有些梦是你的，是吧？更就是说你修行那个佛化神啊这些跟你演化的，它也不完全是，真的是像弗洛伊德讲的是本人终身的性渴望啊，也不完全是。那如果是本人终身的性渴望啊这些东西啊，那就是说它也是有象征的，它是有象征的，一般它的象征手法就是，就是以取向的手法，一般的取向的手法。但是取向的方法来这样呢，所以他这个这些东西，这个呢，这个弗洛伊德的这个解梦的这些书啊都有啊，就是啊，他基本上都发现他们想的这些东西。但这个书这些东西你可看可不看，因为太复杂了，我就翻一下看我也看不下去，因为那里面解释了理论啊又绕去绕来的，很难操作，所以我也不太想看这东西。那么但是呢，他一般的哈，就是说他会有一些基本的东西，比如说梦里面梦见警察啊这类的，他都有某种象征意义啊，某种象征意义，因为警察是法律啊道德的维护者呀。那事实上一般的这个他就是代表这种良知啊这些的维护者呀。那如果说你梦到警察来你家了，那你就会马上审查一下我是不是有违背道德良知的想法或者行为，是不是啊？那就是是不是有一些不好的想法，所以梦见警察来了，所以警察来了以后，是不是啊？那么你就会想啊，哦，是警察来了，然后我就反省一下我白天啊我做哪件事情是不是有违背良心啊人，那审查一下，对不对？那就是还有一些呢，就是还有梦见什么女人啊或者梦见男人啊这些。那这个一般的梦见女人啊，他这个代表的比如说男的吧，男的梦见女人，那就简单的表达这种性的欲望啊，但是有时候他也不是表达性，他有时候梦见是代表他母亲啊，因为他母亲跟他两个有特定的姻缘啊，或者是有特定的生活当中发生一些非常特别的，形成了某种情节啊，那他可能在梦见一个女人。比如说有的小学生就会梦见一些凶神恶煞的魔女，那就是他代表他母亲。为什么啊？因为他老是要强制让他喝这个汤，老是让他吃这个菜，老是这样那的，他觉得我太弱小了，不吃也不行，然后他又小，然后他就觉得这个太魔，然后他就屋里面住着一个女魔，实际上那女魔就代表他母亲，他就这样的，而且母亲太霸道了，他老是干预我，他觉得我自己渺小无能啊，没办法呀。那有些还梦见男人，对不对？那也跟女人梦，男人梦见女人，女人梦见男人，有时候就是代表父亲了、啊，对不对？也有代表父亲的、啊，是不是啊？所以这个东西它有些代表，但是不完全说，你要看它具体的情节啊，具体故事情节。它如果故事情节跟你印象中的父亲的做法有点相似的话，就代表它，对不对？如果说你比如说像那梦见他梦见这个魔女，那就觉得他印象当中他母亲太强势了，老是干预他，什么都这样，那可能他就觉得就是以魔女来代表他母亲啊，这种多得很啊，这个形象，对不对？还有一种就是他梦见这个 梦见这个梦见女的或者梦见男的，有可能是他被压抑的，他接不得人的那一部分，他可能会用一个他认识的一个人，这个人呢可能做人也不行，这个人恰恰是他瞧不起的人，他可能梦中恰恰梦到这个人。那么梦到这个人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你，你压抑了一部分瞧不起的能量，那么这一个人就代表你排斥的能量。你说我怎么梦到那个讨厌的人，我怎么晓得，那就是代表，他就说就是你阿赖耶识里面有一部分被你压抑的能量，现在他通过这个人作为象征告诉你，这个就是你排斥这个人，现在我们的待遇就是这样被你排斥。他就是声张，我们现在没办法活在阳光上，所以他说我只是活了一个阴影。那么这种情况也是表达他们的委屈啊等等。还有的是梦见那个小婴儿，小婴儿啊，有时候是表达单纯啊，表达新生，但有的时候是表达麻烦啊，又要拉屎拉尿的，对不对啊？有时候是表达什么，表达脆弱啊，表达渴望啊等等，因为他小婴儿有时候是很脆弱的，对不对？他有时候也不要看你梦境里面出现什么情况，还要梦见什么新娘啊新郎啊，这些东西都是一种对美好象征。有时候就是你就所谓的你阿赖耶识的女神，或者是你阿赖耶识的男神，然后你希望跟他发展关系。还有一些是梦见老板上司，梦见老板上司呢，基本上他就是表达什么，就是说你这个跟这个老板的这种关系上啊，有时候他梦见老板是象征他的父亲，比如说他父亲比较威严啊，比较高高在上啊，有时候他用老板来象征他的父亲，这些情况都有的，都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那梦见兄弟姐妹，比如说你有好几个兄弟姐妹，你梦见了，那可能一般兄弟姐妹就是代表你的另外一个人格的你。你就看啊，你兄弟上有什么缺点，那可能就代表你某种人格的缺点，那么可能这部分缺点没被你认可，他就以那个兄弟代表的缺点来表达你这个缺点。梦里面所不管他用谁来代表，都是这个代表人物他的特征映射你的阿赖耶识这个能量，基本上都是这样。他从所有的梦都是你阿赖耶识里面他这个能量的特征表现，因为你他为了很形象的告诉你我这个能量特征是怎么回事，所以他就与你比较熟悉的某个人啊，张三李四啊这样的一种身份来替代，那目的是为了提醒你，你这里面有这样一部分能量，那你这份能量你知道以后，你看怎么样善待他们，对不对？那如果说还有你家里面来到一些工人啊，这些那梦见工人啊来了，一般就是代表什么，代表就是说你的心有问题需要修复啊修理啊，他来跟你修房子的修家具的。那梦见小偷又代表什么，那梦见小偷就是说一般的就是说你的心可能被某个男人偷走了，你的心可能被某个女人偷走了，他意思就是说你是在想谁啊，他偷的东西可能就是象征物啊，他偷的东西可能就是象征物。哎，有时候你会梦见圣母啊菩萨啊这些，那这些都是那种女神形象啊，那都是高超你的形象，那这个东西呢都比较好的啊。还有梦见那种比较邪恶的人啊，梦见邪恶的人基本上都是指你的欲望和冲动，被压抑的欲望和冲动，或者是你身上的缺点不被认识的东西，那都是代表这些能量啊。还有怪兽，哎呀，梦见能量巨大的怪兽，那也是代表你的阴暗的人格某一部分。哎，这些都是很多很多的意象啊，就生活当中什么房子啊车子啊女人啊，反正什么东西他们都可以拿来跟你象征。所以你在象征时候，你要联系你这个生活当中的情节啊，包括一个房子它都要分成好多部分来跟你梦。有时候它提醒你看这个窗子，那就代表你的眼睛，说他说你要扩大你的视野，他用窗子来代表视野。 而且说你现在太封闭了，应该扩大你的视野了，你应该出去交交朋友啊，出去走一走啊，或者这样的。所以他就会梦见在窗子从里面，从窗子里面往外面看啊，或者这样的。所以他这里面就是太多了，反正就是这个、还有什么下水道啊、地下室啊这些。地下室啊就很明显了，就是代表你压你深层次的心理现象，深层次现象。有的在地下室里面看见鬼啊，看见骷髅啊，看见蟒蛇呀、那基本上就是说你那里有非常渴望爱的能量没有得表达，所以你就看到鬼。如果说你那里有很强的欲望被压抑住，你就会看见大蟒蛇。那是不是啊？如果你在那个地下室里面看见一堆小虫子或者小矮人，就代表你比较自卑。就是说你隐藏了很多东西在下面，就是代表你这个东西了。如果说你在那个地下室里面还看到那种泉水涌起来，那就代表你这个人生命力比较旺盛，对不对啊？它是个这个更深层次，还有更大能量，对不对？是不是啊？如果说你还看到什么门呐、看到客厅呐、这些，那就是代表你这个人还是比较坦荡的。一般是看到贴客厅了、就说哎，客厅是招待客人的地方嘛，所以他就说哎，就代表你这个人还是比较坦荡啊，比较容易暴露自己、那如果说你在梦到庙啊这些地方，教堂啊庙啊这些地方，都是代表什么？代表一种人生意义的思考，代表一种生命觉醒的意向。那这种东西都是，还有梦见什么仓库啊这些，啊，就要看仓库里面装了什么东西，啊，它装的东西就代表你隐藏的心理意那些东西，还有就是梦见墙啊这些，因为墙到处都有啊，但是你的梦里面就是一个墙特别印象很深，那一般都是代表阻碍呀、代表封闭呀、那太多意象，这种梦意象，还有碰厕所啊这些那样，那太多了。那细想起来，这个几天几夜都没法讲。但是就大概你要灵活多变，你大概知道这些东西，你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拍电影的导演，你就是看这个梦，你就不要把它当成梦，你就是把它当成一个电影。这个电影为什么要这样拍？然后你就分析，慢慢你分析的梦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就掌握了这个手法了。就掌握了这个手法了，你知道他们搞什么了，然后再联系你的生活，联系你周边的关系。他往往做的梦都一定跟你的生活有关系，跟你的人际有关系，跟你的家庭有关系，跟你的工作有关系。没有关系他不会乱七八糟的在你梦里面来，他跟你的前途跟你的未来有关系。所以你只要遇到任何梦，你都联系你自己最近的状况怎么样，那你就找得出他这个梦到底要跟你说什么啊，到底要跟你说什么。所以这些都是平常的部分。因为对这一部分呢、因为我们是基本上规划的时间嘛，因为是明天要开始跟大家怎么样讲进阿赖耶识方法，所以说对，就是说规划的要跟你们详细展开这些梦里很细节的东西，就没时间展开啊，没时间展开。但是呢，我想以后还有机会吧，以后你们加我的微信可以，你们重要的梦可以记录下来交传给我，我到时候我也可以给你们讲，我跟你们讲几个梦你们就学会了，也不是那么难，对对，它也不是那么难，是不是啊？我就想到就是虽然没有时间把这个梦的细节啊，把这个语言手法跟你们在今天跟你们都跟你们讲得很好，把阿赖耶识里面这些状况啊象征都跟你们讲很详细，但是我就以后就跟你们弥补吧，那就是你们可以把它写下来，细节就是比较重要的梦你可以写下来，写下来以后然后你可以传给我，然后我来跟你分析，然后这样呢你就学会了，也不是那么难啊，也不是那么难。所以从明天开始我们是要进入怎么样进阿赖耶识的一些简单的方法，所以今天我们的课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了啊。